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截至2024年9月27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2135.08 点，与上期相比跌 231.16 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1638.42 点，与上期相比跌 6%。 以色列空军对也门胡塞目标发起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其对胡塞目标的攻击包括发电厂和用于进口石油的海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允许满足一定条件的存量房贷重新约定加点幅度，促进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同时发布倡议，各家商业银行原则上应在2024年10月31日前对符合条件的存量房贷开展批量调整。对于加点幅度高于负30基点的存量房贷利率，将统一调整到不低于负30个基点，且不低于所在城市目前执行的新发放房贷加点下限，如有，使得利率水平靠近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附近，预计平均降幅 0.5 个百分点左右。中国央行，对于贷款购买住房的居民家庭，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 15%。中国房地产报评论发表文章，9月29日晚，对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振奋之夜。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当日不党组会议最新要求，深刻领会，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重要部署。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下调首套房、二套房贷利率，上海发布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都是快速落实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部署的一盘棋行动。对于各个城市来说，要坚决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因城施策，用好调控自主权的工具，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放的活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房地产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决定性作用。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9月27日下午，金融监管总局召开系统电视电话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加快推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推进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进一步发挥作用，持续优化房地产金融政策，有力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9月25日，三季度煤钢行业交流机制会议在河北雄安召开。会议强调，煤钢两个行业应加快链交煤长协定价机制的完善推进工作，进一步促进全国煤炭统一大市场建设。钢铁协会副会长骆铁军在三季度煤钢行业交流机制会议上表示，建议中长期合同机制遵循年度定量要适度、季度定价要找平、中间熔断可备用的原则，由两个协会牵头，听取煤钢企业意见，共同研究提出定价公式，将机制具体化，争取年内双方达成共识并实施。据不完全统计，9月29日约有30家钢厂调整建材出厂价格，其中螺纹钢价格上调20至250元每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其中提到，到2030年，煤炭绿色智能开发能力明显增强，生产能耗强度逐步下降，储运结构持续优化，商品煤质量稳步提高，重点领域用煤效能和清洁化水平全面提升，与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体系基本建成。9月2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措施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取消居民家庭在本市购买住房的各项限购政策，通知自2024年9月30日起正式实施。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表示，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 15%， 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 20%。 深汕特别合作区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调整为 15%， 取消利率下限。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 Miss Steel 对全国动态全样本油厂的调查情况显示，第39周油厂大豆实际压榨量 207.53 万吨，开机率为 59%， 较预估低 0.15 万吨。2024年10月，大豆压榨预估为 842.7 万吨，去年同期压榨量为 722.9 万吨，较去年同期预计增加 119.8 万吨。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表示，受种植比较收益和补贴政策支持，预计今年东北地区大豆种植面积高于上年，产量较上年略增，全国大豆产量将有望第三年维持在2000万吨以上，国内供过于求格局仍将延续。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9月27日当周，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盈利 368.14 元每头，9月20日为盈利 463.56 元每头，外购仔猪养殖利润为盈利 185.28 元每头，9月20日为盈利 284.21 元每头。巴西蔗糖行业协会 UNICAN 称，9月上半月巴西中南部地区的糖产量为 312.4 万吨，上年同期为 312.6 万吨。甘蔗压榨量为 4293.3 万吨，去年同期为 4190.3 万吨。乙醇产量为 24.35 亿升，上年同期为 21.32 亿升。甘蔗含糖量为 159.52 公斤每吨，上年同期为 153.41 公斤每吨。47.86% 的蔗汁用于制糖，上年同期为 51.04%。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截至9月25日，全国生猪出厂价格为 18.83 元每公斤，较9月18日下跌 4.08%， 主要批发市场玉米价格为 2.34 元每公斤，较9月18日下跌 2.5%， 猪粮比价为 8.05， 较9月18日下跌 1.59%。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农种资讯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26日当周，全国浮法玻璃产量 115.37 万吨，环比减少 1.26%，同比减少 3.14%。 当周四条产线放水冷休，周度供应量下降力度增强，本周部分存在放水计划，亦有前期点火产线即将出玻璃，供应量或将增减并存，预计周产量或将在 114.54 万吨左右。石油经纪公司 PVM 表示，欧佩克加成员国之间在政策上的潜在分歧可能会进一步给油价带来压力。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11月期间，欧佩克加计划取消每天220万桶的自愿减产计划，意味着每月将增加18万桶的额外原油供应，可能导致明年库存增加，并使油价承压。根据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文件，埃克森美孚管道公司将从10月1日起提高往返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各点的原油管道运输费率。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司长尹江敖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以新能源车险为切入点，持续推进车险综改。具体来看，将研究优化新能源车险自主定价系数的范围，探索家用车和网约运营的组合产品，探讨高赔付车辆风险的分担机制，着力解决当前的头部难题。同时，通过回溯数据优化新能源车险费率，会同相关部门推进信息共享，推动降低新能源车险运行成本。上期所公告，交易所决定对某某公司组在同期货2412合约上采取限制开仓5个交易日的监管措施。国际铝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8月氧化铝产量为 1251.2 万吨，日均产量为 40.36 万吨。7月全球氧化铝产量修正为 1251.1 万吨，中国8月氧化铝预估产量为740万吨。据 Miss Steel 调研统计，本期印尼镍铁发往中国发货 3.73 万吨，环比降幅 88.25%， 同比降幅 84.94%， 到中国主要港口 30.67 万吨，环比增幅 288.47%， 同比增幅 43.11%。目前印尼主要港口共计12条镍铁船装货等待装货。本期印尼镍铁发运量级降幅较大，到货量级突破年内历史峰值，预计本月印尼镍矿到货量级在70至75万吨。汇誉旗下研究机构 BMI 分析师预计，未来几个月现货金价将在每盎司2500至2800美元区间波动， 与去年的每盎司$1,943大幅背离。BMI 将今年的黄金价格预测从之前的$2,250每盎司上调至$2,375每盎司。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勒姆表示，在本月早些时候降息50个基点，幅度大于通常水平后，美联储应恢复逐步降息的做法。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宏观政策暖风频吹，四季度玻璃能否继续企稳？恒银期货分析指出，宏观回暖暂时扭转了市场悲观预期，而玻璃此前拥挤的空头持仓引发的资金减仓带来了市场的高波动，在双节补库的加持下，产销率及表需均有所回升，预计短期仍能偏强运行。但从需求和库存结构来看，现货及库存未见明显改善，玻璃去产能后续或仍将维持。步入四季度，在宏观政策尤其是房地产政策频出的背景下，若产业链终端的房地产行业数据向好，则将提振市场信心，促进上游基本面边际改善，否则浮法玻璃延续偏弱运行。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豆粕。短期内豆粕多空蓄势交织，行情拐点何时才会出现？中信建投期货分析指出，国内豆粕近期走势显得相对纠结，近几周持续在3000至3150区间震荡。尽管市场在交易四季度国内买船偏慢，同时在成本端也有着美豆偏强带来的支撑，但豆粕估值仍旧受国内现实端疲软的压制，豆粕库存周度上涨，绝对值继续保持在历史高位。此外，受宏观情绪提振、东南亚棕榈油减产预期等因素影响，国内三大油脂表现亮眼，引致市场买油抛粕行为，叠加人民币快速升值，这些都给豆粕价格带来压力。短期内豆粕多空蓄势交织，单边或处于震荡状态，行情拐点或与库存拐点趋于一致。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